吴正慧姐妹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，我在底下想，如果那是一个最后一堂的讲道，那是多美啊！因为他所摆出来的比人讲千篇万篇的道更美。但是很可惜，这个哇，我们继续还有一两天的聚会，今天跟明天的聚会，巴不得他今天所摆下来的生命上面的一个摆上流露，真正能够进入到我们众人的心。我们现在看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是也是要求起应的念。当乌西亚王崩殿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那时我说：祸在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口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已经是讲了好几个人物，我第一个人物是讲基甸，第二个人物我讲摩西，第三个人物我讲以利亚，第四个人物我是讲这个保罗，今天早晨我讲保罗，那么今天晚上我讲以赛亚，那么明天我就不讲人物，明天我是讲一个差传的教会，那么来作为这个结束。今天晚上我在这里用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这一本书它范围很广，因为它讲预言，它讲信息，它讲历史，讲历史讲的范围很广。可是以赛亚书呢，第六章，这是以赛亚自己的经验，蒙召的经验，因为神召他，我想神召他，神也照样召我们，所以他听见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那么以赛亚他就答应神对他的呼召，巴不得今天晚上这个简短的信息也是对我们的呼召，也有人像以赛亚一样的能够答应神的呼召。那么这八节的圣经，我把它分作三点的思想。第一点呢，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，这个是看异象，这里讲异象，一节到四节。那么这个异象就讲以赛亚他在做启示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是从五节到七节，五节到七节，这是以赛亚生命的转机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是他生命的改变。生命的改变。那么再有第八节是看见以赛亚的奉献，以赛亚奉献是以赛亚他接受差遣，接受差遣。所以我们想三点，第一点呢就是异象，我们看叫做启示；第二点呢我们看转机，他生命的改变；第三呢我们看奉献，他去接受差遣。我们想到这几方面。那么第一呢，我们看这个异象，今天早晨我给各位看保罗见异象，那么这个异象在保罗的身上做了好几个工作。第一个工作叫他看见，看见自己，看见神，看见真理。第二呢，就叫他扑倒，那么他以后他就扑倒下来。第三呢，就叫他眼睛瞎。那么到第四呢，就这个异象就把他造就成为一个蛮有内容、蛮有性格的人。那么今天是以赛亚见异象，我想圣经里面见异象的人物很多，好像说 这个雅各也见异象，他看见一个天梯，那么那一个天梯以后他在那个地方叫做伯得利，就用石头去浇油，那么那是一个什么呢？那是启示一个教会的异象。那么再有摩西也见异象，这是我前天所说的，摩西他见异象呢，就看见了荆棘在火的里面，荆棘没有烧毁，那么这个异象呢，就只是一个神的仆人服侍原则的异象，服侍的原则。那么这个但以理也见异象，但以理所见的异象是讲到将来的预言，是讲在将来发生的事发生。那么今天晚上这里是提到以赛亚见异象，他在什么时候见异象？他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见异象，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见异象。为什么要到那个时候再见异象呢？因为他跟乌西亚王有亲戚的关系，有关系。因为他在乌西亚王朝的里面做官，在那个时候有地位，有地位。所以我想，他在这个时候才见异象。才见异象，可见说这个地位没有了，他才见异象；可见的说这个关系断了以后，他才见异象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被很多种的东西染住，所以见不了异象，见不得异象，见不得异。到了有一天，这些东西呢已经挪开了，挪开了以后，我们就看见异象，看了异象。那么他所看的异象是什么异象呢？他看见两个异象。第一个意象，他看宝座，看见宝座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高高在上，坐在宝座那里。第二呢，他看见意象，他看见撒拉夫，撒拉夫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身体，两个翅膀呢在飞翔，他看见撒拉夫，撒拉夫。所以他所看的意象，一个是宝座意象，一个是撒拉夫的意象。那么看宝座的意象，在启示录这一本书。宝座讲了很多，一直很多地方都是讲宝，都是讲宝座。宝座是什么呢？宝座是神掌权的所在。宝座是什么呢？宝座是神行政的所在。神在宝座上掌权，神在宝座上在那个地方行政。那么为什么神给他看宝座呢？因为在以赛亚书啊第一章的里面，你就看见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，那个时候的这个社会的光景。我们第一章第二节，天啊要听，侧耳听，地啊要侧耳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，我的名也不留意，也不留意。那么还有呢，第十三节，第十三节，你们不要再献虚薄的供物，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月树和安息的，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。做罪孽又守严肃会，我也不能容忍。你看，做罪孽又守严肃会这一件事，我也不能容忍。那么再有呢，你再看下去，在二十一节，可叹忠信的臣变作妓女，从前充满公平公义居在其中，现今却有凶手居住。你们的银子变作渣滓，你的酒用水残兑，你的官长居心悖逆，以盗宰作伴，各都喜爱毁怒，追求壮师，他们不为孤儿伸冤，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。那么在第一章就把那个时候属灵的光景讲出来，就把那个时候这个属世的光景也讲出来。那么那个时候属灵是什么光景呢？他说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他说我的百姓却不认识。这个不认识是什么？就是忘恩。今天下午袁静芳姐妹在领这个祷告聚会的时候，她就特别提到恩典这两个字。那么她就特别提到恩典这件东西呢，是我们激励的力量，能够激励我们能够往前走，因为恩典激励我们走。那么恩典这两个字是我们保守的力量，因为恩典所以保守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受激励往前走是因为恩典，我们今天保守也是因为恩典，都是因恩典。到了把恩典忘记了，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，走也不会走了， 保守也不能够保守了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人的光景就是忘记神的恩典，忘记。所以牛认识主人，驴也认识主人的草，我的百姓不认识。那么那个时候属灵的光景是什么呢？一面守严肃会，一面做罪孽，完全一片的虚假，完全没有内在的真实，只有一个样子，没有一个实在。那个时候属灵的光景这种光景。那么那个时候的社会呢，那个时候的社会诡诈，因为酒用水残对。那个时候的官长呢，他们居心悖逆，以盗宰为伍。那个时候社会没有公平，没有公道，一片的乌黑乌黑。所以以赛亚在那个时候他很灰心，很灰心。那么灰心，好像前几年我来这个洛杉矶参加游行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喊一个口号，神死了，嗯，神死了。可是呢有一个牧师带领游行，他说你也来参加。那么我去参加的时候呢，结果呢他就叫我拿一个牌子，我也拿一个牌子。那么那个牌子是什么？就神还没有死，神还没有没有死。那么其实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很幼稚，觉得很幼稚。我们何必去告诉说我们神没有死呢？没有死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见属灵是这种光景，属世这种光景，所以人很灰心。那么以赛亚当时很灰心，神给他看宝座，给他看宝座的目的要叫他知道神还在掌权，给他看宝座的目的神还在做事，还在做事，神还在掌权，还在做事。其实从很多可以看出来，好像说中国大陆跟苏俄能够这样分开，这是神在做事。如果没有这一个光景发生，今天一个大陆的人力在一个苏俄的武力两个并在一起呢，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不是这个局面。所以神在做事。还有1965的时候，这一个印尼政变，那么印尼政变呢，那个时候听说他们逃票已经印好了，不，那个政变要成就政府已经印好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电文已经拟好了，但是没有想到一转念之间有一点一个错误的，所以他们的政变就失败。这神还在做事，如果不是的话，今天东南半岛、东南亚也不是这个局面。所以神给以赛亚看一件事，宝座他还在掌权，他还在做事，叫他不要灰心，不要灰心。那么另外呢，看见沙拉普，沙拉普既然时代是这个样子，时代这个属灵的光景这个样子，属世的光景是这个样子，教会的光景是这个样子，社会的光景是这个样子，所以神需要有使者来被他用，来被他用。那么神就把沙拉夫摆在他的跟前。沙拉夫是什么呢？沙拉夫是伺候神的天使。神就把这一种使者的样子摆给他看，神要这一种使者呢被他用。那么沙拉夫两个翅膀把脸遮了，两个翅膀把身体遮了，两个翅膀在飞翔，在飞翔。就是说神需要使者，但是这个使者应当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，两个翅膀遮脸，这是敬畏，这是敬畏。这个在圣殿的里面有一种人是法利赛人，他抬头望天，在那个地方向神说：“神啊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我所得的捐十分之一，我不向别人的受，我也不向别人奸淫。”他们在那个地方狂傲。那么还有一种人就税吏，他连抬头望天都不敢，他用着这个手捶他的胸膛，求神开恩可怜他这个罪人。那么这是什么？连抬头都不敢，可见他是蒙脸，蒙脸，这是敬畏，这是敬畏。那么什么叫做敬畏呢？什么叫做敬畏？好像又是他在波提巴家里，波提巴的妻子看他英俊，看他貌美，看他年轻，就勾引他，勾引他。
但是又是给他怎么说，我怎么能够做这件事得罪耶和华，得罪耶和华。他不敢犯罪不是怕丢脸，他不敢犯罪不是怕在人的面前站不住，他不敢犯罪乃是因为怕神，怕神，这是敬畏。今天的人不敢犯罪是因为怕利害受损失，今天人不敢犯罪因为怕法律会向他算账，今天人不敢犯罪怕在他朋友亲友的面前站不住没有面子。但是敬畏不是，敬畏他最罪的看法呢，就是不敢得罪神，不敢得罪。那么什么叫做敬畏呢？亚伯拉罕他在这个摩利亚山上把以撒带到那里绑了，就准备拿刀来杀掉，来把他当作祭。有神给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你住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已经看见你没有留下你所爱的不给我，不给我就知道你是敬畏。什么叫做敬畏呢？敬畏的解析就神的吩咐他不敢不行，就是付代价也得行，就是受损失也得行，这叫做敬畏，这叫做敬畏。神的吩咐不敢不行，有代价也行，有损失也行，这叫做敬畏。那么另外两个翅膀遮身体，遮身体，这个遮身体是什么？遮身体就是谦卑，谦卑。什么叫做谦卑呢？两个翅膀遮身体，这个遮身体就是自己看不见，自己看不见。所以什么叫做谦卑？谦卑的解析就是自己看不见，这叫做谦卑，就是谦卑。好像说以西结第47章讲到量一千肘，这水就到花子湖；再量一千肘，这个水就到膝；再量一千肘，这个水就到腰；再量一千肘，这个水就把整个人漫了、淹了。那么你看，他一千肘，这个身只有到花子湖的身；再一千肘，这个身呢有膝盖这里这样深；再连一千肘，这个身呢有到腰这么深；再连一千肘，这个身呢有6尺高的身。一个个，那么你从这里看是越来越深，越来越落越深。那么灵性越来越深，灵性越走越深。什么叫做灵性越落越深呢？灵性越落越深不是地位增高，灵性越来越深并不是知识加大加多，不是，不是地位高也不是知识多。那么灵性越来越深，这个深是怎么解释的？就是自己看不见了，自己看不见，这叫做谦卑。所以谦卑的解析是什么？就是自己这个人消失了，消失，这叫做谦卑。那么谦卑的例子是什么呢？我们哪一个马可，我们哪一个大卫，哪个大卫？你看马可这个人谦卑，你从哪里看见他谦卑呢？因为这个保罗在跟巴拿巴在跟马可同工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这个保罗就决定马可这个人不能要，不能要。你看一个年轻人被人家看为不能要，你看这个自尊心多受打击，多受打击。但是马可怎么样呢？以后又回去跟保罗同工。既然保罗对他是这样的看法，为什么他又回去跟保罗同工？因为一个谦卑的人被人贬值的时候，没有看见别人的不是，只是看见自己的不是，这叫做谦卑，这叫做谦卑。那么再有大卫也谦卑，怎么样谦卑呢？他在八十八的身上犯罪，以后的先知去责备他，大卫你做这件事叫恶者，在神的面前有亵渎的机会。那么大卫被一个先知在他面前指着鼻子这么责备，他就在先知的面前低下头来。什么叫谦卑？他的罪被人揭露，他不敢恼羞成怒，他的罪被人家揭露，他只有低头不敢抗拒，这叫做谦卑， 这叫做谦卑。所以这个撒拉夫这个使者，一个是敬畏，一个是谦卑。那么再有两个翅膀飞翔，飞翔这个一个意思是服侍，一个意思飞，这是信书，这是信书。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服侍呢？我们不敢把属世所剩余的时间才拿来服侍，不是，我们不敢有闲情才服侍，没有闲情就不服侍，不服侍。今天一般人的服侍是什么呢？我有时间，有剩余的时间我就服侍，没有剩余的时间我就不服侍。我今天心情好，我有闲情我就服侍；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我今天没有闲情我就不服侍。不是，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撒拉夫不是，不是这样，他把翅膀粘在那里，他等在那里，你说吧我就去做，你说吧我就去做。所以像这样的时代，神要这样的使者，因为这样的时代神要这样的使者，这样的使者呢，就是说他敬畏的使者，他谦卑的使者，他会不是的一个使者，神要这样的一个使者。那么撒拉夫就在那里呼喊圣哉圣哉圣哉，他在那里赞美，在那里赞美。圣哉，讲神的圣洁，这是神内在的性情。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且传递，这是神外在的光辉荣光，圣洁，这是他内在的性情。还有呢，荣光充满传递，这是神外在的光辉。所以这一个神的使者在那里赞美神内在的性情，因为他认识他，在那里呢，赞美神外在的光辉，因为他看见他，看见。所以这样的使者怎么能够这样赞美呢？因为他认识神的内在，因为他认识看见神的外在，看见神的外在，所以呢赞美他内在的性情，而且赞美他外在的光辉，外在的光。那么这个赞美有什么结果呢？门栏震动，烟云充满。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使者，他美就跟保罗一样。保罗在腓立比监狱，当他半夜起来唱诗祷告赞美神，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监牢的门就打开，囚犯的锁链就脱落。就说有这种使者出来赞美，他就发生这个果效。这个果效是什么呢？不但神的宝座被震动，连地狱的根基也被震动，地狱的根基也照样被震动。那么有这样的使者起来赞美，有什么光景发生呢？牢狱的门打开，囚犯的锁链就脱落。有这样使者出来赞美了，你看能够叫人的心门打开，能够叫人身上所捆绑的锁链能够脱落。
我曾经看一个病人，他的太太在我们教会，在我们教会，他的先生是台北法庭的庭长，法庭的庭长。那么法庭的庭长呢，他呢做法庭的庭长，所以呢很自负，很傲慢，很傲慢。那么太太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他关怀他亲爱的人，的灵魂，但是无论怎么样请，从来没有一次请到礼拜堂，没有，怎么样都不到礼拜堂的，不是。那么这个太太很关心他，怎么办呢？礼拜堂千祷告万祷告，结果都还看不见有什么功效，什么功效？有一天，他犯了肺里面的毒瘤，肺里毒瘤，那么结果热发得很高，发得很高，命呢已经危在旦夕，所以这个太太。他就在祷告会的里面叫我们大家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。
那么这个祷告会大家都为他祷告，那一天因为这个太太很恳切，他哭了，他哭了，因为先生呢气一断就进入地狱的门，所以很恳切，所以这个祷告也很恳切。我知道神听了那个祷告，听了那个祷告，那个祷告把地狱的根基震动，那个祷告能够叫地狱的门打开，那个祷告能够叫受捆锁的人锁链脱落。以后他就带我到医院去，医院去盼望抢最后一口气，盼望抢最后一个机会，好像要从火的里面抽出一根柴，一根柴。那么他带我去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的先生在那里上气接不着下气，上气接不着，眼睛是闭着的，眼睛那个脸是红的，因为这个热度呢高到100几度，脸很红。那么这个太太带我去了以后，吴弟兄啊快一点了，吴弟兄啊快一点。我这个人本来很容易紧张的，我就是拎大会紧张，小会也很容易紧张。那么他呢越比我越紧张，越紧张呢我这个话越不知道怎么讲起，怎么讲起。那么他快一点了，我又看看他，看看他了，我又转过去，他又快一点，我又看看他，看看他。以后呢他不但叫我快，他又用手推我，用手推，用手推我。那么他很有道理，为什么？因为看见他口气就要断，很有道理。以后啊我说主啊，你已经听了祷告，你就叫我开口了。以后我第一句话什么？我说法官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？那么本来他是坐在法庭上面问犯人说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是罪人？今天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问他是不是罪人，他就把眼睛打开了，眼睛打开了。那么他一把眼睛打开的时候呢，我就糟糕糟糕，我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智慧，为什么对一个法官讲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呢？但是这个话已经讲出去，我怎么就说回来了？就说回来，他两个眼睛打开了，就一直朝着我看。你知道那个法官常常很威严的，所以这个口就拉下来了，拉下，拉下来。那么我看他，不过我很放心，因为他爬不起来的，爬不起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朝他看，他也朝我看，结果看了好久的时候呢，他就点头，是的，我是罪人。那么我想到了这个步有办法了，我就说某某法官啊，你既然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，你带罪进入勇士你怕不怕？我就继续讲下去，你把罪带到勇士你怕不怕？我就看见他这个不平安恐惧害怕的面孔显出来。以后呢我就给他说，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，罪可以解决，由我把耶稣传给他，他接受，他平安离开世界，离开罪。最多只有2分钟，只有2分钟，2分钟把一个人从地狱的门口拉回来，2分钟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神大能的作为，因为教会的祷告，那个祷告的声音震动地狱的根基，那个祷告的打开阴间的门户，那个祷告的叫他身上的锁链这个脱落，脱落。还有呢，你看殿里面充满烟云，烟云是什么呢？烟云是上面降下来的，这样的。所以呢，这一种使者出来祷告，能够把天上神的恩典支取下来，能够把天上神的恩典能够把它支取下来，支取下来。所以啊，我们从这里看，今天呢，以赛亚看见异象，就是当时的光景他灰心，给他看宝座，以后那个世代他灰心，所以神给他看见需要这样的使者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转机，他生命转变。为什么转变呢？那个时候他灰心失望，那个时候他软弱无能，软弱无能，所以希望从灰心失望转过来，从软弱无能里面转过来。为什么会灰心失望？好像以利亚他在加密山顶在那个地方震惊，以后呢 耶西别巡守要他的命，结果他就起来逃跑，就坐在罗城树下灰心失望，甚至在那个地方向神求死，你取我的生命，信不信？灰心失望。所以为什么灰心失望？因为他受到打击，受到挫折，所以打击跟挫折叫他灰心失望。还有为什么会软弱无能呢？那个参孙软弱无能，因为他跟大米拉勾在一块，以后非利士人逮捕他，以后非利士人挖他的眼睛，以后非利士人把他带到牢里面去推磨，以后非利士人呢把他拉出来戏耍，那么他任凭非利士人摆布，这是软弱无能。参孙为什么会软弱无能？因为他犯罪多，犯罪多，所以灰心失望，这是打击跟挫折的缘故。软弱无能呢，这是犯罪作恶的缘故，会造成这种光景。那么在这种光景需要转机，需要转机。好像说今天晚上坐在这里，也许有很多弟兄姐妹灵里面黑暗，什么叫做灵里面黑暗？因为好像神离开很远，他灵里面枯干。什么叫做灵里面枯干？因为读经读不下去，因为祷告没有话说，所以灵里面枯干。一个人有生命，如果是这种光景是很苦的，你觉得灵里黑暗，因为好像神呢离很远，觉得灵里面枯干，因为圣经读不下去，因为祷告没有话说，这叫做灵里枯干。灵里枯，这种人需要转机。还有怎么样需要转机呢？好像今天晚上有人对真理知道很清楚，知道服事是本分，服事是肢体的功用，所以他的教会里面也有服事，但是他的服事是勉强而不是甘心，他的服事不是负担而是重担，这种人需要转机。我们有人对神的真理清楚，所以他你服事，但这个服事呢不是甘心是勉强，这个不是呢不是负担生命之重担，这种需要转机。还今天晚上有人呢他需要转机，怎么样需要转机呢？因为他觉得人生很空虚，很空虚，那么觉得人生很空虚呢，他希望转一个方向去追求，盼望是什么呢？盼望在主的身上去得着宝足，因为属世得着宝足，盼望转一个方向，在灵里面去得一个宝足，但是一直摸不着边际。很多人今天在教会的里面，在属世一无所得，到了教会属灵也一无所得。为什么一无所得呢？因为盼望在属世得着满足，但是失望；也要盼望到属灵得着满足，但是摸不着边际。结果就发现两头都空。为什么属世也空，属灵也空？我觉得这种人最惨，这种人最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属灵无所得，盼望属世有所得；属世无所得，盼望属灵有所得。结果属世也无所得，属灵也无所得。这种很惨，这种人需要转机。这种人实在是需要转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转机怎么样转得过来呢？乌西亚王分的那一年，他来到圣殿，耶和华神的面前。一个人的转机常常有一个缘故。乌西亚王分的那一年，因为乌西亚是他的皇亲国戚，因为乌西亚做皇帝，所以给他朝里面有地位。那么现在乌西亚崩了，关系断了，乌西亚崩了，那个地位垮了，地位垮了，所以受到这种打击常常成为一个人灵性的转机。所以我们常常听人家说，人的尽头就变作神的起头，变作神的一个起头。好像我兄弟神一再呼召我，要我传道，我一再的逃避。为什么逃避呢？因为我考虑很多，考虑很多。那么考虑很多，我向神要求很有凭据，神也实在给我凭据。 那么凭据有了以后呢，我还赖在那里，不肯的照做神的呼召，这样跑出来。结果到1951年，我犯了大肠的肿瘤，大肠的肿瘤。那么这一场病就变成我的转机，变成我的转机。为什么说变成我的转机呢？因为到了这个地步，怎么样呢？所以就把自己的一切完全被这个病逼到神的面前，逼到神的面前。那么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有希望。就，为什么有希望呢？你看这一个摩西，他来到神的面前。神向他显现，他就扑倒，因为看见神就看见自己。还有以赛亚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看见神呢，就看见自己。祸在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。你看见神就看见自己。好像约伯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就说什么呢？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现在亲眼看见你，我就在炉灰中懊悔自己，懊悔自己。所以很多的挫折，很多的打击，很多的遭遇，无非逼你来到神的面前。你一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就对你显现。神一对你显现，你看见神第一件事就看见你自己。所以以赛亚就在那里说，祸在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又住在嘴唇不洁人的中间，嘴唇不洁人中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没有转机，这个灵儿是聋的。你一定要到生命有转机，这个灵儿才会开你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灵命的转机是非常的要紧。那么以赛亚就说，我后代我灭亡了，我嘴唇不洁，又住在嘴唇不洁人中间。撒拉族就尖红叉去扇他的舌头，扇他的口。他说，你的罪孽除尽，你的罪恶被赦免，这个炭有两个解释，因为炭是红的，这个红的预表宝血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没有一种罪不能得到赦免，不承认的罪不能得到赦免。如果承认的罪，没有一种罪不能得到赦免，没有一种罪不能洗除，只有一种不能承认的罪不能洗除。所以他一开口的时候，那个炭就说，告诉他说，你的这个罪孽已经被除掉，你的罪恶已经被赦免。另外一个呢，这块炭是一个火，火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我们常常知罪，又去认罪，认了罪，我们又犯罪。犯罪了以后我们又认罪，认罪了以后又犯罪，犯罪了以后又认罪，到了一个地步就不好意思认了，不好意思认。那么在这个光景怎么办呢？印度一个乡村，这个乡村呢有瘟疫，以后呢政府的卫生人员去把它消毒了，瘟疫没有了，所以没有事，民众又回去了。到了明年住下去，那一个时候瘟疫又来了，以后呢政府呢又去给他消毒，没有事了，民众又搬回来了。以后到了明年呢，这个病又来了，以后又消毒，消毒了以后呢，民众搬回，到了明年这个病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所以他们苦恼得不得了。为什么苦恼得不得了呢？因为呢好像这个草一样，你怎么样割，但是它又怎么样长，你要怎么样割，但是它又怎么样长，这苦恼的不得了。以后啊，突然间乡村发生一件事，就好像难民营一样，一把火把他们烧光，一把火把他们烧光呢，结果发现一件事，以后呢，这个瘟疫不再发生。瘟疫不再发生，为什么不再发生呢？因为火的接近是很厉害的，火的接近这是一个很厉害。我们属灵的光景也是一样，我们知道 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，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但是认罪又犯罪，犯罪又认罪，认罪又犯罪，我们就很苦恼。但是神告诉我们说，圣灵的火要把我们洁净，只要一个人肯来到神的跟前，你向他开口，这个火要把我们完全的一个洁净。这是一个转机，这是一个很要紧的，在这里看见一个很要紧的一个转机。那么第三呢，是讲奉献。第八节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刚才说，一个人生命转机了以后，你的灵耳就开通；一个人生命没有转机，你的灵耳是封闭。你灵耳一开通，你就能够听见神的声音。你灵耳是封闭，怪不得你听不见神的声音。那么神乃是我为着什么？为着使用。神接近我为着什么？也为着要使用我，为着要使用我。我们如果查考圣经创世纪第二章，你看见比顺河有金子，有宝石，有珍珠，有珍珠。那么这些东西你又在哪里看见呢？你在启示录到最后一章，你看见当时的城，就看见了有金子，看见有宝石，也看见有珍珠，有珍珠。但是比顺河所看见的金子跟宝石跟珍珠是在地上的，地上。你在这个圣城里面所看见的这个黄金宝石跟珍珠，你在哪里看见？你是在墙上看见，你是在门上看见的。门在墙上看见，也是在门上看，也是在门上看见的。那么这些东西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神看我们好像金子，神看我们好像宝石，神看我们好像珍珠。就是说，一个基督徒，神看他好像黄金一样；一个基督徒，神看他好像宝石一样；神看他好像珍珠一样，珍珠一样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比顺河旁边的金子、宝石跟珍珠，以至于圣城里面的黄金、宝石跟珍珠，这两个地方不同。不同，一个是在地上，一个是在墙上跟门上。那么你就明白，这些东西不是摆在那里欣赏，这些东西呢，乃是要让神把它使用。因为到了门，到了墙，让神把它使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人不是被神欣赏的。欧洲啊，比美国严肃一点，他们到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，妇女一定要戴帽，这个男人一定要穿西装，西装以后呢，他们一贯入场坐在那里，坐在那里。但是摆在那里不是给神欣赏的，如果要欣赏，天使比我们更加可以欣赏。那么摆在那里是做什么呢？摆在那里要听听神有什么吩咐，叫我们去做，叫我们去行，叫我们去做，叫我们去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神他要使用，他要使用，他要使用谁呢？天上有千千万万的天使，天使。那么何必我们呢？何必他要使用我们呢？我们在主导文里面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看见我们就是他的儿女，就是他的儿女。那么神他不使用天使，他要使用他的儿女。为什么要使用他的儿女？因为天使没有神的生命，没有神的生命，他不能够享受神的产业，他不能够承受神的产业。好像一个富豪，他有很多的仆婢，但是仆婢没有他的生命，不能够享受他的产业，也不能够承受他的产业。儿女不同，儿女能够享受他的产业，能够承受他的产业。所以神不是呢要有他生命的，要他儿女呢来去服侍他。那么服侍什么呢？就是福音的工作。你看千古以来 不知道有多多少少神的儿女应他的招，去把福音去传，去把福音去报，好叫神的家能够多有他自己的儿女，多他自己的儿女。那么神在那里怎么呼召呢？我可以差遣谁？谁肯为我去呢？为什么他不说我差遣你以赛亚为我去？为什么他不是自己这样说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要叫我们自甘情愿，自己愿意，好像雅各书一样的。雅各书是什么呢？他说不要惊动他，要等他自己愿意，等他自己愿意。所以一个人对神的服侍，一个人他去做神的使者，乃是要等他自己愿意，而不是神呢他勉强的。所以他不给以赛亚说我要差遣你，你为我去。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为我去呢？还有一句话我们觉得很稀奇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为什么他不说我可以差遣谁？谁能为我去呢？他不是说谁能，他说谁肯，谁肯。那么你在这里看见这个很大的分别，因为肯不肯跟能不能完全是两件事，两件事。如果说神说谁能为我去呢，你会说神啊，我怎么能呢？我怎么配呢？你觉得你自己不能。如果神是这样说呢，不但说你失望，我也失望，因为谁能呢？谁能？但神没有这样说，神说谁肯，谁，这神是说谁肯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人肯，神就能；如果人不肯，神怎么能呢？所以神的能是能在肯的人身上，是能在肯的人身上。我信耶稣了以后呢，清清楚楚悔改得救了。悔改得救了以后呢，第几个礼拜呢，那个主席在报告，下个礼拜我们办一个主日学，如果有兴趣愿意，前面到楼上去呢，在楼上的地方呢，那么那里有一个主日学，那么要报名的请举手。结果全场的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举起手，那么只有。